各位同学，我们成为思论呢，在第24页应该已经有介绍完。这个部分一样的，就是说要比较耐心的去思考，究竟这一些印度的宗教哲学他们的见解。那毕竟这是古文啊，所以有些地方读起来还要克服这些古文的。那么我们上一次这个24页最后这一行啊，最后这一行的后面的结论就是说，故同意性为假施舍。在这一个圣论派里面，这一些性质同就是相同这种性质啊，差异这种性质对他们来说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哲学上这个叫做范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名称叫做范畴。范畴基本上就是比较原则性的分类。但是现在呢，站在唯识学立场来看呢，他们所主张的那一种同、那一种异啊，都是带有，就是因为是所谓的原则跟原理性啊，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关系。一般我们说的关系呢，是不能离开所关系的对象，比方说桌子跟椅子的关系，这个关系不能独立于桌子跟椅子，这是一般的看法。可是呢，他们的看法是关系本身啊是独立的所以桌子是桌子，椅子是椅子，那桌子跟椅子的关系又是一个东西。那这样子的话呢，会变成相同是一种特性，差异也是一种特性，然后它又是独立的，这就很奇怪了。举个例来讲，好，我们先来思考桌子跟椅子，他们可能有些地方相同，他们都木头做的，好，那这个相同性又是一个，又是独立于桌子跟椅子之外。好，那桌子跟椅子也有一些不同啊，桌子是比较高，椅子比较矮，好，这个差异性又是独立于桌子跟椅子之外。那就变成一下子有四个东西啊，桌子、椅子、相同性跟差异性，然后你再去思考他们之间，所以越来越复杂。再加上还有一个就是不存在是一件事情，那不存在这种性质又是一件事情，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复杂很复杂。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我们觉得读起来很困难啊，就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跟我们一般不太一样的，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倒数第二行也是一样啊，这个都很奇怪，我们读起来都觉得很奇怪，是这样的。比方说这个倒数第二行下面啊，若离十等有十等性，就是这句话，离开了十有十这种性，这个十就刚刚讲的用桌子做比喻好了，离开了桌子有桌子的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因离非实等有非实等性，非实我们就用桌子做例子，就是桌子以外的。那么桌子以外的这样的状况或者这样的存在物，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是这样的。那当然这是一个根据他们的思想我们做了一个推论，就前提是那样，那会导致这样的结果，那这个当然没有办法成立的。后面这个结论就是说，离开了非实会有非实这样的性，那这个是很难成立的。是为什么呢？第一，非实就是不存在，如果他们认为实就是有很多的存在的特性，那非实根据他们来看，非实不是说表示一个不存在啊，但是我说如果你用一般来讲，所谓的实就是存在，非实就不存在，那离开了不存在还要有一个不存在的特性，这会有困难。为什么呢？不存在已经是不存在，不存在你已经很难说它在哪里了，或者再来一个不存在这种性，那它完全没有办法去指出 到底他是什么状况，是这样的。那以他们来讲呢，食是有一个限定性的那些原则，那非食就是他们以外的，是这样子。然后之前我们还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正如就是 A 等于 B， 然后 B 等于 C， 那会导致 A 等于 C 这样的问题。简单来讲嘛，就是比方说好，现在有三样东西，桌子呢不同于我这个讲台，桌子跟讲台是不一样的，椅子跟讲台也不一样，那本来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因为不一样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也是一个原则，也是很重要的。那由于呢桌子跟讲台的这种不同性，跟椅子跟讲台的不同性，这不同性是一样的，因此会导致桌子跟椅子也可以建立一些关系，是这样的。本来一般来讲A 等于 B,B 等于 C， 如果它的某些特性还是可以画等号的话，那是可以的，可是实际上并不见得一定是这样。在所谓纯粹的数学上来说呢，它是把它抽离掉其他的性质，但是如果你把别的性质也加进来，它们不一定有这个关系。好，那大致上有这个性。我们现在要看25页的第一行呢，那么这里是最后的一个项目，就是和合这样的一件事情。记得这是他们的原则，六大原则的应该是第六项。所以呢，对，第六项和合这件事情，正如我们刚刚讲，它应该原来一般是一个关系啊。那现在我们看它的说法呢，彼所执和合俱异，定非实有。就是圣论派所认为的这一种和合的这一种原则啊，也不是真正存在的。那为什么呢？非有实等诸法设故。前面因为对于实啊，这个实是它的第一个原则，已经讨论的很多，它不能建立的。那还有呢，这个和合呢，为什么一定不是真实的存在啊？因为呢，它并不是在实这个范畴里面的啊。就这一句话的这个断句啊，就是中间偏下。这个实这个地方呢，到底是指他们的第一个原则那个实呢，还是说只是讲有实质性存在的东西啊？这个我现在看觉得不一定，这里也可以说只是一般的说法。那接下来说呢，拿一个例子来比喻它，就如毕竟无，就好像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样。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记得他们认为的和合啊，他们原来是认为这个和合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而且是有原则性跟原理性的。可是现在因为它不是在这个实这个原则所包括在内的，它那个实里面有九种东西。有九种，像地水火风空、时间啊、空间啊、我，还有个意。那和合性呢、啊，并不在这九个当中的，所以实际上只有那九个呢，才比较具体的有实质性的，而这个和合呢，并不在这里面。所以这样是一种理解方式。第二个就刚刚说的，和合不是有真实的存在的这一种事物所包括在内的，因此它就是如同毕竟无，那是这样的。那然后呢，再看这个原因，彼许实等限量所得啊，以理推真，尚非实有。那么他们所建立的那个实啊，他们自以为是限量所得。我认为这里的标点符号应该稍微改一下，就是限量所得这里或许可以改一下。 啊，这他们是这样的看法的。但是呢，以理推真尚非实有。那实际上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实，这个第一个原则啊，最根本的原则呢，包括地水火风等等啊，从我们以上所了解的正确的状况来看啊，尚非实有，况彼自许和合非限量得而可实有。啊，这个意思倒是蛮清楚的。他们认为可以限量所认知的这个实啊，根据我们以上的了解来看呢、啊，尚且不是真正的实有。那更何况他们所认为的和合，他们也不认为是可以限量认知的。那这样的话呢，那怎么可能可以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记得这个不是限量的东西哦，它要成立，要建立于其他的可以限量认知的。那因此，连它原来的基础就是这个实啊，根据我们以上的看法，根本也不是实有的，那就更不用说要建以实为建立的根本去建立的这个和合，是这样的。就刚刚念的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三行呢，设置和合是限量尽，万一啊他们又改变一下他们的主张，改变说呢和合也是限量尽，那并不因为他们这样的改变啊就可以成立。为什么呢？由前理故，亦非实有。假使他们这样的改变了、啊，我们一样可以用以上去反驳实那个原则的那些道理，同样可以用来反驳这个和合的，是这个意思。好，那第三行最下面呢，又回到这个实等等了、啊，然彼实等。那么现在这是一个小结论啊，这个站在唯识学对他们的一个总评吧，一个结论，就是认为实际上他们所执着的这个实啊，非缘离事实有自体限量所得。那现在我们总括的结论啊，认为根本就不是真正缘的离开了事以外的实有的自体，根本不是这样子。这个非哈、哦、非，简单讲就是他说否定的呢有好几个，就是他不是离开了事以外的实有的自体，那也不是限量所得，是这样的。那在古文呢、啊，没办法。有时候就是把这一个非拿到最上面来，实际上它非的内涵啊，通常不一定只有一项，就这里看起来就是有至少两个，不是离开了事之外的实有的字体，也不是限量所得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总结的看法。那原因呢，为什么我们总结这个看法，原因就是许所知故，不是限量所得，但是呢，由于他们认为这是可以知的，那然后呢，比喻是如龟毛等，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是找不到这样东西的。第一，它不是离开的是有自己的字体，然后又不是限量可以得、可以认知，可是再加上他们认为是可以知。但是根据这样看，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我们用的例子就是用这个龟毛这样的例子。好，那这是整个我们所，就我们现在看这样的内容的时候啊，我们不一定能够马上吸收这里面的论证， 可是至少我们要清楚知道他这个论证的结构，哪些是主张，哪些是因，就是所谓的中因欲，用因明的结构去说的时候呢，就是中就是提出了一个见解，然后呢因就是他的原因，然后提出比喻，是这样的。不论是建立或者否认或者否定啊，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说明。再来呢，一样的也是用这个方式，又言实质。刚刚那一句话呢，是讨论这个实，这个言者的本身。这一句话是在讲对于实这些言者的认识。又言实质，就是说，就算真的可以去认知这个实啊，就是去圆这个实，以实为所圆的智，所以这里的主词是讲那个智。那这样的智啊，这样的智又是什么状况呢？非圆离事，实具自体，这样的。然后呢，它也不是这个限量的智所设。那总之第二个这个讨论呢，是在讲这个智，就是对他的认知啊，不论你把这个智当作智慧，或者是我刚刚说的认知啊，都可以。那这个在古文有时候它是相通的。那现在要讲这个认知或者这个智，实际上这个智就算有啊，就算他们认为的，他们当然认为是有啊，那我们都针对他们所认为的这样的，其实呢也不是离开了事，有就是包含在这个实的这个句的字体，这样的。记得他这个实这个言者里面只有九个东西，这九个东西里面没有这个字的，并没有这个字这个部分的。那实际上去圆这个实的智呢，并不包括在实里面，就是这个非圆离事的实具字体。那当然它也不是限量的智，这样的。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假和身故。就算真的有这样的智啊，就是对它的认知啊，那这个认知呢也是假和才能产生出来的。那譬喻呢，譬喻就是如同德跟智等等，这些论证都很精简了、啊、那没有，实际上没有很详细的补充的话，那你不一定能够感受它的比较完整的内涵。那这个因倒是很重要的，假和就算真的有对它的认知啊，这个认知也要有很多条件的，是这样的。那用的譬喻呢，就如同德跟智等等，那可见这个德跟智啊也是假合的。比方说什么是德呢，就是它的这些主要的性质。记得这个德里面有24种，然后这24种里面呢有一些就是无常的，又不能产生果的，然后有一些是常，可是呢又可以生果，它又分这两大种。那不管怎么样呢，他们在这里认为是假合的。好，然后结果呢，广说，这是倒数第五行啊，广说乃至圆合的智。那他们所建立的六个言者呢，如果真的是可以被认知的那就是到最后这一项是合的，以合为所缘的，然后对合所产生的认知啊，这个认知呢一样非缘离事合自体，限量自身。在这一个主张的部分呢，都有一个非缘离事，就这是我们的主张啊，就是从我们的立场看啊，并没有这样的离开了事以外的一个所谓的合，然后它单独立存在的字体，并没有这样的。正如我们刚讲那个桌子跟椅子的关系， 不管他们的关系是相同或不相同，这个相同跟不相同啊，都不是离开了事以外，自己有自己独立的自体，是这样的。那当然也不是限量制可以获得的。我们就拿一般我们对桌子跟椅子的关系来看，桌子跟椅子的关系呢，这个不是限量制。我们对桌子可以用限量去认知它，对椅子可以用限量，限量就是限前。记得我们上次有说过，是这里说的是有四种限量哈、哦。那用根的限量，眼耳鼻舌身，根的限量。那么桌子呢，用根的限量可以认知它，不需要用推理。椅子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用根的限量，甚至可以乃至用意的限量都没关系。但是桌子跟椅子的关系，这个关系可以用限量吗？可以用眼睛去看到吗？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的一个空间关系，这可以看得到。可是呢，进一步他们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的差，那些性质，比方说木头造的，木头造的这个不见得是根限量，不见得。你要知道什么是叫木头啊。还有比方说他们的这个是不是硬的还是软的啊、等等。那硬的软你还可以用生理去接触它，可是你碰到桌子就知道它是硬，碰到椅子知道它是硬，可是呢这两种硬，这两种硬的感觉是一样不一样，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关系啊。这个关系恐怕不见得就是限量，这你可能要用推论的等等等等。那我现在讲的重点是说，一般的关系啊，一般我们说的关系，有的当然是空间性的关系，有的是时间性，有的性质上的关系，这个关系多半呢、啊、都不是限量，你要靠你的比量跟它的进一步的分辨，是这样的。那当然这是一般的情况，至于他们所认为的那一种和那更明显的不是限量，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假和假合而生的，那就如同实的字，如同去认识实的那种认知一样。好，那以上这个就是不客气讲，就是我们对圣论的一个看这些看法。所以最终的导致的结论，故圣论者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实等具义，义是随情，妄所施舍。总之呢，这都是他们根据自己的错误的一种见解啊，去建立起来的，就这样。好，那以下要再讲另外一个小段落，这个是另外一种叫做大自在天，也可以说是叫做大梵天。那倒数第三行，有执有依大自在天，这个大自在天呢，只有一个，也不是说有两个三个，也不是，就只有一个，这个是在他那个天界当中最大的啊。这个大自在天体实遍常人生诸法，这个主张呢，在印度教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大自在天就是他们的最主要的天神。那我常常不客气的拿它来跟西方宗教做对比，它的性质非常像西方宗教。印度的这一个他们的信仰里面呢，这个大自在天大梵天呢，从他的身体不同部位产生出了就是那个四种阶级，种姓阶级。在印度不是有四种种姓阶级吗？婆罗门，然后还有那个叫做什么，类似像祭司的，应该，然后另外一个是像那个，就像那个释迦族的国王了，贵族的，哎，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贱民。总之，这个四种阶级，这四种阶级呢是怎么来的？就从这个大梵天， 大半天的不同部位，就从 越高级的一直到最下面的，是这样来的。那这个婆罗门呢，也是最高级的。那就是这里说呢，体实遍长，它是普遍的，应该就是说它普遍于这个宇宙，无所不在，而且呢是恒常，不会有变化的，而且它是真实的。这个体啊，实遍长，但是呢它有一种作用，能生诸法。就这样，这好像这个宇宙啊，宇宙啊就是它创造出来的，是这个情形的。那好，这是他们的主张。我们的反驳呢，彼执非理，为所以者何？通常佛法对像这一种有造物主的性质的反驳呢，主要是扣紧的它本身的性质的互相矛盾。我们看倒数第一行，若法能生，必非常故。任何一样东西啊，任何一种存在啊，如果它有一种生的能力，能够去生出别的东西的这种能力啊，那必非常，在佛法立场看，这一定是无常。为什么呢？它这个生之前跟生之后不太一样嘛。但是他们认为，就刚刚讲，他们认为它没有变化的。那但是佛法来看，那不可能没有变化。就是这个人若法能生，必非常。然后呢，诸非常者，必不骗。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推论啊，就刚刚讲的，能够产生，能够有生的力量、生的作用啊，本身必须不是恒常。就正如刚刚讲的，前后要有点不一样。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无常了。无常的呢，不是常的呢，就不会普遍，不会遍于一切。这个遍于一切有两种角度，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它不能够恒常普遍的不变化。然后呢，接下来诸不遍者，非真实故。既然不是时空上都普遍啊，那它就不是真实。这里的真实呢，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意思。你平常讲的真实，就是说你的这个刚刚讲用限量或者用比量可以建立的，那叫真实。但是这里不是这意思啊。这里的这一种真实带有他们刚刚讲的那一种自体、自信、恒常，不会变化的那种含义，是这个含义的。那总之呢，这一个推论呢有三层，从能产生作用啊，导致它不能是常；从它不是常，再推论出它不是片；再从不是片呢、啊、来推论它不是那一种有恒常自体普遍的真实。是这样的。那最后这一行说呢，体即常遍。再回头先站在他们原来的那个主张，他这个大自在天的体啊，既然是常又是遍，又具诸功能啊，这是他们的主张啊。就我们挑出了他这个常跟遍这两个最重要的，再加上他又有功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啊？因一切处实顿生一切法。假使真有这么样的能力啊，又是常又是遍，又有功能，那应该随时随地一切的处所、一切的时间都能够顿生一切法。顿这个字啊，有两种可能。完整的说法是完整的意思，这个顿啊是完整，就是全部包括，叫做顿。但是呢，我们的中国佛教好像把这个顿理解成就是立刻，从时间的立场去看，立刻当下 也叫顿，但是我想也都可以的。不管是时间或者是刚刚讲的普遍的包括一切叫顿啊，完整的叫顿都可以。最重要是呢，这一个状况啊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这里说接下去说呢，待遇或缘，以上是根据他的前提，然后推出那个结果了。那接下来我们是要对于这一个状况的反驳，什么反驳呢？就是实际上如果他这个身一切法的这样一件事情呢、啊，是待遇或缘，或者待遇即缘，26页啊，方能生者为一因论。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是刚刚这句话，如果他们不同意啊，他们不同意说可以任何时候所有的场所跟所有的时间都能够全部或者刹那生出一切法，他们认为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样子，而是呢有条件的才能生。那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要依赖于欲或者缘。这个欲这个字呢，我们从注解上看是指说，比方说有情众生的意愿，这个叫欲，或者是其他的各方面的条件，才能生起这一切法。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如果改变成这种看法，或者实际上是这样的话呢，就会违一因论，就会违背着他们原来自己的主张，就是呢，大梵天是一切的因。记得这个大梵天只有一个，所以叫做一因，所有宇宙存在啊，都靠这一个因而产生出来的。那如果根据刚刚这样讲的话，就跟这个主张是冲突的，因为还要依赖有情众生的欲，而且还要依赖各种各方面的条件，